弟兄姊妹平安，很荣幸再有机会来服侍大家。刚才跟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敬拜啊，充满了喜乐啊！你们也很是蒙福的一群啊！在芝加哥35个教会里面，大概现在只剩下3个教会还有这个管风琴啊，所以在管风琴的这种伴奏底下。唱这些圣诗啊，实在是一个神给的莫大的福分，所以你们是很有福气的一群。其次呢，你们很有福气，因为你们唱的诗歌啊，都是纯正的教义的诗歌。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啊，传唱一些抒发人的情感啊，满足人的这一种啊，这个宗教的情节跟这个气氛的，但实际上对我们的灵命啊，跟我们的灵魂。没有起到造就的作用，实在是很亏欠，是教会很多的亏损。但当教会传唱像这样的一个基于纯正教义的诗歌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得到健康的塑造，我们也把上帝所当配得的荣耀能够归给他，这是实在是神的恩典。今天我能够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题目啊，叫信经与我。我相信你一定常常听过这样的见证，在某某的布道会里面，这个讲完信息以后啊，就呼召啊，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些人心里受感动，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啊，你只要举手，耶稣基督的平安就临到你啊，好啊，很多人的举手啊，大家喜闻乐见啊，很高兴又一次成功的布道会啊。但是如果你仔细回想一下，这个讲员在当时所传讲的所谓的福音信息里面，好像似乎没有真正的讲到福音的核心，没有提到悔改，没有提到罪，也没有提到人这因着信主这人生的方向要有一个转变啊。但是举个手啊，表示相信啊，所以教会非常的高兴。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你发现那些举过手的人慢慢的就不来教会了，甚至有的人受了洗了，过了一段时间也默默的离开了。所以这样的信从一开始到最后验证并没有带来纯正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像这样的信没有太大的价值，也不值得我们欢喜。但是刚才诸位所在主席底下啊，带领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1章12节，保罗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并且深信我所交付他的交托他的必蒙他的保全直到那日。所以这个信固然是很重要，但是信的是谁，怎么配值得我们把一生都交托给他，那样的信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来探索的问题。而我们教会里面应当经常宣读的信经就把这样的答案讲得非常的清楚。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知道这位我信的他配值得我把一生都交托给他，不是凭感觉，也不是凭人的传统，乃是实实在在的扎根在上帝不改变的应许之上。所以信必须有清楚的对象和内容。那么我们究竟知道不知道你我所信的是谁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把自己交托是给谁？所以基督信仰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基督信仰也不是一个精神的支柱，有很多人把信仰当作精神的支柱，基督信仰是实打实的基于历史事实的宣告，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在基督信仰里面有3个很重要的文献，这3个文献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基石。第一个是旧约的十诫，上帝造人的上帝头一次告诉人要怎么样能够活在他面前，一个要活在他面前， 一个要永远与他同在同住的人应当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旧约的十诫是基督教很重要的第一个文献。第二个文献就是新约的主导文，主耶稣在那个短短的祷告的里面，把一个在地上的活的人，是准备将来进天国的人，他在地上该怎么样活，他怎么样以神的国为念，他怎么样让神的旨意行在他的心里面，行在他的身上，好像行在天上，他怎么样想到怎么样荣耀神的名。也就是说，这个虽然活在地上的人，却是为着天国活着的，他的心中只有神的名、神的国、神的将来的旨意、神的旨意。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在短短的祷告的里面，耶稣就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这是第二个基督教重要的文献。第三个，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初期教会里面 留给初期教会的，除了尼西亚信经以外，我们比较常常使用的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很简明扼要的把我们所信的内容编纂在一起。当一个人问说，邱长老，听说你是信耶稣的，到底你信的耶稣是什么？为什么叫信耶稣？哦，他说，哦，因为我信的是一个创造天地的全能的神。很简单的就能够把他所信的、我所信的告诉别人。同时在这个使徒信经的里面，也再一次的坚定，这就是我信的，这就是我把一生交托给他的内容。因此你说，有的人问说，这个信有这么重要吗？那当然，因为人相信什么就会成为怎样的人。你相信什么也会决定你永恒的归宿。今天有很多人相信自己，他就会成为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义的人。今天的人很多相信什么都是假的，有钱才是真的，所以他就成为一个什么拼命赚钱的人，所以将来死在钱里面啊，决定他永恒的归宿。所以人相信什么就成为怎么样的人，也因着这个相信决定永恒的归宿。所以信耶稣不是单单让你觉得，哎呀，我的人生啊更美好一点，我的人生更有保障一点啊，我的人生更平顺一点。如果是这样，你不需要来信耶稣。我们信耶稣，因为人生只有两条路，要不是永生的路，就是永死的路。我们信耶稣不是只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不是只需要耶稣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信耶稣因为他是唯一的永生的道路。所以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所以彼得就在那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就成为这句话最好的注解，我相信你，你是有永生之道，你就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在那个永死的道路上，反得永生。人生只有这两条路，因此我们绝不能说，哎呀，你只要信耶稣，其他信什么都无所谓。基督信仰不是这样随随便便的，而是建基在基督真理教义上的信仰。如果有人说，啊，我信耶稣，我曾经举过手，但是他却不真信耶稣死了，不真信耶稣在2000多年以前在中东的那个地方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不信耶稣当着众人的面升在天上，他不信这位耶稣现今就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那位坐宝座的耶稣基督要再次来到人间，他这个不信，那他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进入基督的信仰。他所信的恐怕就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基督信仰不是凭感觉，基督信仰不是凭想象， 基督信仰是奠基于历史事实的宣告，这些历史的事实也就让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基的，也就是2000多年以来多少的势力想要推翻它，多少的人想质疑它，多少的人想推翻它，但是他们发现不能，他们用脚踢刺是难的，多少的朝这个历代兴衰，朝这个领袖的更迭，历史的变换，但唯一不倒的是这个基于历史事实的信仰，也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这句话不但是反对异端来说的，更是要为我们所接下来讲的奠下基础，因为我们还要思想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知道谁才是那个永生之路呢？谁才是真正的耶稣呢？这也就是我第二点要讲的，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救恩取决于我们相信所该相信的，并且因着我们的信带来美好的结果，我们成为这位创造我们的神的儿女。当然这个信本身也来自于上帝主动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哎呀，我信好像我了不起，你看在这么多芸芸众神之中，我愿意选择信上帝，愿意信耶稣基督，好像你这个信有一点价值。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再次被提醒，这个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是神给我们的莫大的怜悯。在这80几亿人当中，只有很不多的人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你我不但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也坐在这里，我们听过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信息，我们若不相信不接受，我们将来怎么能陶醉呢？我们将来在地狱里面那个咬牙切齿的人不就是指我们吗？我们本都该灭亡，是神莫大的恩典怜悯临到了你，临到了我。所以我们每天来教会奉神的召聚，来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一群感恩的人，我们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当我们唱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一切赞美荣耀归给你的时候，我们是打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唱歌的环节，不是因为这是教会的礼仪的形式，乃是你我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对这位神所表达的一点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恩。所以下次弟兄姊妹，当你唱这首诗歌或者唱任何诗歌的时候，你要带着爱来唱，带着感恩来唱，你的诗歌就不一样了。而事实上，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连唱歌的自由都没有，我们仍然是一群走在永死道路上的人，只是早晚而已。我记得我小时候放学的时候啊，每天走路啊回家啊，都会经过一个棺材铺啊。这个棺材铺呢，跟其他的商店不一样啊，它不好做广告的，对不对？那会被人家骂死，对不对？啊，欢迎来大家购买棺材，被那个石头都敲死。但他又必须知道，让人家知道他是卖棺材的啊，很有办法。他们就放那个流行歌曲在那个店门口，他们放那个歌，每天都放那个歌，放什么歌呢？也就来回倒，就那一句。我总有一天等到你哦，一听啊，这个就是棺材铺啊，这是开玩笑哈，但是那就是事实，不是吗？我们人一生就走在那条道路上，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怜悯，你我怎么可能踏上永生之路呢？你不感恩吗？你不为着感恩而活吗？他为你死，你为他活。所以我们能够像使徒保罗说，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那是什么日子？那就是他再来接我们，永远与他同住的日子。在这个世界上有生老病死，有悲 欢离合，有擦不尽的眼泪，有诉不尽的痛苦哀嚎，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在我们所爱的人的身上。但是直到那日，当那日临到的时候，若是我们是属于他的，若是我们已经交托给他的，我们将进入那一个再也没有眼泪、痛苦、悲哀、哭嚎的地方，那是何等的美好。所以不单是带着感恩，我们带着一个属灵的无限的渴慕啊，那一天快来了。刚才主席祷告的时候提到战争，战争是必有的，虽然教宗天天喊和平，我们不要战争，但是他忽略了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一定有战争，而且多国的战争。所以这个教宗不晓得怎么读圣经的，但是很符合人的味道，对不对？我们都要和平，我们都不要战争。当恶人都兴起的时候，好的人都放下武器，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和平。我告诉你，最后你就全部被吃化，带来更大的痛苦。那个掩耳盗铃的，那个鸵鸟心态的和平和平，到最后带来更多的悲哀，更多的这个灾难，更多的人民被屠杀。所以在耶稣基督来以前，抵挡罪恶是必要的，不要被那个美好的谎言所欺骗啊！我有一点跑题。保罗在提摩太一章后书一章十三节提醒提摩太说，你从我所听见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提到纯正话语的规模，这里提到要守着，要用信心和爱心来守着。什么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使徒所传下来的一个整体的福音的架构，核心的要道。而这个整体的核心要道架构就是通过信经来这样保存起来的。信经就是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换句话说，信经帮助我们守住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纯正的话语，不随文化，不随潮流，不随个人的喜好而改变。讲到这里，可能有人问，你一直强调信经信经信经，信经是怎么来的？是后人编撰出来的，还是源自最初的福音本身？答案是信经并非人造，确确实实是福音的纲领和结晶。信经这个字本身的拉丁 credo 意思就是我信，很简单，信经就是我信。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好，我信上帝，你这个我信我信我信我信，这就是整个信经的内容。一个人在最初在教会受洗的时候，他要公开宣告的就是让所有的人知道你信什么。所以他说我信，然后你信什么？我信什么什么，就向众人的一个宣告。信经从哪里来？信经不是一个成文的使徒留下来的文字的记录，它是因为它忠实了反映概括了使徒所传的福音。但是呢，它不是凭空而来的，早在主后50多年，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已经把他所领受的福音简短的几句话已经放在那里，叫他们要靠这个福音的内容要站立得稳。保罗传的是什么呢？保罗说，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罪人死了，被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多次向众人显现，证明他是又真又活的救主。他也必再来除灭死亡，把国交给父神。所以保罗的这些话也就是很简单的阐明了基督他过去做成了什么，基督现在正在做什么，基督将来必要做什么。这一个很简单的也就是信经的雏形了。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宣告，这些信徒就把握住了啊，这就是我信的，基督死了，基督为我埋葬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现在在天上，他将来必从那里再来啊。所以这个就让很简单的让这些信徒紧紧的抓住。正因为这个信仰何等的宝贝，因此教会的历史不断地面临挑战。当有人的传统出现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辨别这是从神而来的，还是原来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呢？我们看见用来衡量或者用来分辨的正是靠信经。到了这个是信经的雏形。到了主后150年，有位教父艾任纽，他提出了信仰准则，就是我们基督徒到底该信什么。这个信仰准则总结了使徒所传的信仰的核心，为后来的尼西亚信经呢奠下了美好的基础。他在信仰准则里面强调，他说啊，我们教会啊是从使徒就来的那个传统，但是始终传承的是同一个真实活泼的信仰。你知道释迦牟尼他走了以后，他的这个讲述啊，被他的这些门徒啊传出来的是五花八门啊，彼此矛盾，都不晓得是什么啊。但是基督信仰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真实活泼的信仰传承而来。艾任纽承认，在使徒刚刚开始的时候，跟随耶稣基督很多的使徒都是目不识丁的打鱼的，甚至他们也不懂得太多的学问，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时也不是很发达的文字的传播，因此他们很多的时候是用口头来传述的。我告诉你，耶稣让五饼二鱼变五饼二鱼之后，我就在场，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哦，他们有很多的口头的传述。另外一个人说，是的，耶稣所以那对那个坟墓说，拉撒路出来，吓死人了，一个人跳出来了，哦，很多口头的传统。然后这些口头的传统，历史的证明，一旦人的口头的传统到后来跟我们圣经的记载相矛盾的时候，那我们以什么为最高的准则呢？历史证明，比如说当一个人的口头的传统与圣经被抬到一个同等的位置，甚至以人的传统来超过圣经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了偏差。当传统高过圣经，偏差就会开始。举个例子，比如在中世纪以前，对玛利亚的尊崇就来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位置，他们把玛利亚看作是与耶稣共同的救赎者，反复的在敬虔的实践当中出现。我上个礼拜去一个这个东正教的教堂啊，去参加他们的礼拜啊。我一进这个教堂，在这个最前面的地方啊，最醒目的这个大的壁画上，就是一个很大的玛利亚的一个像。然后呢，耶稣在他的怀中，耶稣小小的，玛利亚倒是很大啊。这就是天主教，你到意大利那些东罗马、意大利那些意大利罗马去，有一些小教会进去也是这样。你看，有的教会是把那个玛利亚坐在宝座上，耶稣也坐在宝座上并列啊，放在那个大壁画上。这个就是中世纪以来很多的传统。这个但是呢，这个我们从圣经的立场来看，就跟耶稣那玛利亚自己说“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是相违背的。玛利亚承认他是需要救主的，玛利亚称自己从他肚腹出来的耶稣是我的主，啊，这是相违背的。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再次提醒我们，人是有一些传统，宗教的传统，但是他不能够越过圣经的教训。这也就是提摩太后书1章13-14节的实际的一个应用。当然，我们有的人会说，赵牧师，在去年2025年11月的时候，现任的教皇已经正式的澄清啊，他说，教皇说，拯救世界的是耶稣，不是玛利亚。否定了给玛利亚的延续近千年的所谓的共同救赎者的头号称号。那你就想，你现在撤销，但是几千年来这些天主教徒他们已经认为，都被灌输玛利亚是共同救赎者，玛利亚可以向他祷告，玛利亚可以向他读经啊，可以向他念念他的经。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人的传统越过圣经教训的时候，带来的是何等大的亏损。那有人会说，无罪的玛利亚不值得我们尊敬。不，玛利亚确实值得我们尊敬，但是她跟你我是一样的，需要救主。 我们非常尊敬玛利亚，但是不把她放到超过她应该有的位置。我们不敬拜玛利亚，我们也不向她的像下拜，我们也不向她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人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做个小结。当我们人的传统与圣经的教训彼此相违背的时候，我们要永远记住圣经是唯一最后最高的权威。这正说明了圣经的重要性。圣经在一般的教会里面被宣，在敬拜的时候被宣读，不是只是增加一个敬拜的环节，而是透过这个宣告使徒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再一次的聚焦在我们所信的是谁，再一次的向世界和自己的心宣告，这就是我信的。好像我们今天早上唱的第二首诗歌，为着我们所信的，你看先圣先贤他们忍受多少的痛苦。有许多人上竞技场，有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孩子，她被抓起来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监狱里看她，说你不想想你自己的孩子吗？你就放弃了你的信仰吧。这个姐妹就对她爸爸说，爸爸，这是一个什么？她指着旁边的那个瓶子，她爸爸说，这是水瓶。她说，对，这是水瓶，它就是水瓶，它不能再叫做其他的，我是基督徒，你也不能再叫我做其他的事，这就是我的信仰。最后她被拉到竞技场去，那些野兽向他扑过来撕咬他的衣服，他马上把衣服拉正，他说，我要带着，我要很庄重的来见我的神。留下了这些先圣先贤刀下犹生，他们在向世界宣告，这就是我信的。你可以杀我的身体，但是这位主，这位救我的主配得我为他死，因为他已经为我死了。信仰的准则提出后五十年，到了主后两百年，在北非的主教特土良，他就描述了当时啊，这个已经主耶稣过了两百多年，当时的教会他们在施行洗礼的时候的光景。我们就从这里窥见，哇，圣经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已经在教会有这样的地位。他怎么说呢？他说，在给他们施洗的时候，施洗的人要问受洗的三个问题。这个时候人已经下水了，他就问他，你信上帝全能的父神吗？这个受洗的人当场就说， Credo， 我信。施洗者再问，你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在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中复活，升到父的右边，以后要从那里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吗？你信吗？那个人说， Credo， 我信。施洗人再问第三个问题，你信圣灵圣教会罪得赦免，你信身体复活吗？那个人说， Credo。你知道当这样的人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随时预备好愿意为主殉道，我信身体复活，我随时可以为我的主去死，因为我相信死里复活。所以那个时候的信徒一个一个的从水里上来，因为他们向众人向世界向看不见的领域说，这就是我信的。Credo， 不像我们今天，你信不信啊？举个手吧。啊，我信。他信什么？不要说为主死了，他为主活都不愿意。由此可见，在当时一千八百多年以前，圣经的轮廓已经非常的清楚。圣经在这些信徒的身上带有何等重大的分量？他们想清楚了，他们信得明明白白，他们知道。为了这一刻他们要受洗，他们之前一年到一年半甚至两年的时间，他们就一直被教导，你信的是什么？这是你信的吗？你愿意为他死吗？所以他们都预备好了。那么圣经在今天的教会每一个个人生命当中实际的功能是什么？我想也值得我们讲一下很快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受洗前对我们信仰的认识，还有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到底传的是什么。第三，也就是在聚会当中我们的塑造。 首先，圣经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在受洗与基督联合之前，对自己所信的，对自己将要全然委身的信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刚才讲了，初期的教会，为此他们长期的教导这些准备受洗的人，教导他们信经，受洗前他们还甚至还要经过考核。但是今天我们反思，有一些教会对受洗是何等的轻率。我甚至听到在台北有一个教会，他们在主持这个敬礼的时候，场面很大，因为他们的这个信主的门槛很 loose、okay? 很多人受洗，受洗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主席那个牧师这样讲，今天在场的人有没有看到这个很感动的场面，有没有人你从来没有受过洗，你觉得很感动，你也愿意洗的，现在可以举手。还真的也洗了几个。所以那样的一个所谓的复兴，那样的一个所谓兴旺，一文不值。其实是一个损人，这个害人害己的事情。你让这些人产生了错误的信心，以为他已经洗了。我告诉你，我认识一个人，他洗了四次了。他洗了四次了，但是他跟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相对于这一些，我们实在有很大的反思的空间。第二个，聚会的时候啊，我跳了一下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第三个，聚会的时候宣读信经是对我们灵命的一个塑造。正如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所唱的诗歌在塑造我们，刚才主席的祷告在塑造我们。当然这是我们教会的文化，一般上面有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下面都安静的。这个其实从敬拜神学来讲呢，我们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因为敬拜是一种回应，神的真理给我们我们就回应，神的真理给我们我们就回应。好像一个爸爸讲了半天，那个儿女一点都没有回应，这个爸爸心里很难受，对不对？然后这个爸爸如果讲这个下次要这样做，好的啊，这个爸爸听得很高兴，阿们，那更高兴，对不对？所以当这个主席祷告的时候，当他祷告时的，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合乎真理的，我们就阿们，要有回应的哦。这个很可怜，刚才就我一个人阿们阿们哈，就怕你们后面人以为我是灵恩派啊。灵命的塑造，信经。就跟唱诗祷告的回应一样的，都在塑造我们。主席的祷告，那个合乎真理的祷告在塑造我们，他所祷告的事项在塑造我们，让我们不要单单顾自己啊！有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我们为这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说阿们，在塑造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懂吗？所以每一个祷告的内容合乎真理的啊，我们就回应阿们。我怕巴不得啊，当然不会不。如果看见是奇迹哈、啊，下次如果有机会来你们中间，你们祷告的这个教会的文化如果有这样的改变啊，我就会跳起来、啊、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啊，来自己要背诵信经，不是只有来教会里面来背哈、啊，你自己平时要背诵信经，要把这个信经的内容牢牢的记在心里。我其实自己也是花了很努力的时间背信经哈。当然我有比各位更好的机会，我每一个礼拜到不同的教会，他们读信经我就跟着背一下哈。但是这个实在是对我们信仰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要知道，信经从来不是写给别人的，信经是写给你的，信经是写给我的。当我一次又一次的说我信这句话的时候，就在塑造我的生命，就在塑造我，归正我人生的方向。就在我看见这些世局纷扰的时候，我不恐慌不害怕，因为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的主是坐在宝座上的主，没有任何的导弹会让他害怕，没有任何的炸弹的落点会让他惊慌失措，没有任何时局的变换会让我们的主从宝座上 What happened 不会的，因为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当这个信经活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信经从来不是写给别人，是写给你，是写给我的。因此我信不是一句一句话，是我一生的尾声，我一生就尾声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我信身体复活，我信罪得赦免，我信圣徒相同。哇，这一生就尾声在这里面。当我们做个总结，信经时刻提醒你和我，到底我们信的是谁，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每次当我说我信上帝，他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对你自己说什么吗？你知道你是从何而来的？你不是凭空跳出来的，不是猴子变的，不是石头蹦出来的，你是上帝有意义的价值的创造。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是一个无上的，一个上帝，一个美好的创造。因此当我说我信我是他是创造我的主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创造你一定有他的目的。就像一个茶杯被设计摆在这里，一定有他的目的，是要装茶装咖啡装水的。你我要提醒自己，你我被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为了自己积攒财富，不是为了积攒名声，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当然这个也不错，但是如果你失去了你被造的唯一的目的是荣耀上帝，那你就枉费一生。所以当我们说我信我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你就要为他而活。当我宣告说我信他为我降生，他为我死，他为我埋葬，他为什么要替罪死？可见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严重到这一位坐在荣耀宝座上的耶稣基督圣子要来的披上人的样子，要死在那个酷刑的十字架上，忍受那个酷刑。为什么？就是因为罪。因此当我说我信耶稣为我替罪而死的时候，我就要想方设法离弃罪恶，因为这个罪让我的主付上多么大的代价。这位爱我的主，我要回转向他。当我说我信他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就不轻忽这句话，表示说我今天做的任何一个决定，任何一个抉择，我每讲的每一句话，拍的每一个桌子，将来要向他交账的。他不是好糊弄的，他不是好忽悠的。东北人讲忽悠，不是好忽悠的。我们今天觉得那个天上飞的那些监视器无人机装好厉害哦，什么都看得见哦。那你想这位主能不看见吗？你躲在房子里面那些事他不看见吗？你将来要向他交账，我要向他交账的。当我们说我信圣灵的时候，你就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工作。比方说我信圣灵，然后说圣灵说往东走西吧，对不对？你离开了这里以后，我行我素。当我说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的时候，怎么样？我就要委身于教会。特别在疫情以后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有很多人在线上聚会，那我就不要讲了。线上聚会的时候喝个咖啡，穿着睡衣，是整个敬拜神学的垮塌，是整个教会论的一个讽刺，也是我们这些改教以后的福音派的一个重重的刮脸。因为我们一直塑造给弟兄姊妹的就是说，来教会主日敬拜就是为了听讲道，讲道是高潮。那弟兄姊妹想，如果只是听讲道，我在家听还不是一样的嘛？我还可以听回放呢，何必来教会呢？我们自己打脸了。其实聚会敬拜神 不是光听讲道，那是一个神召聚你，召聚我，他的儿女聚在一起，神要多方的赐福给你，借着讲道赐福给你，借着唱诗赐福恩福给你，借着主餐赐福给你，你在这里领受神的道，领受神的恩典，你在那个网上永远就挂在网上。你们今天有没有网上？有啊，我不是讲你们哈。不过你如果你有，就希望你悔改哈。哦，老年人，老年人，委身于教会，追求合一。今天有很多人打着爱主的名义，在教会里面是跟弟兄里面干架的，他的使命就是哦，替天行道。你要加入传福音的使命，因为基督信仰从来不是独善其身的信仰，我信就好了，我上天堂就好了。你有这种想法，我估计你大概上不去，因为基督信仰从一开始就不是独身信仰。我信圣而共的教，我信圣徒相通，什么意思？这个人在这个教会犯下了奸淫的罪，教会要 discipline 他，管教他，他说我才不跟你管 discipline， 噗，我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然后这个教会说感谢主，那个人走了，我们教会干净了。不告诉那个教会说，哎，有一个犯了这个奸淫罪不肯悔改，去你教会了，你要注意哦，你不讲。所以教会一看啊，有弟兄来了，好高兴，在那个教会来了，欢迎啊，马上让他做执事长老了。你不要笑，我讲的都是实在的事，就在芝加哥，懂吗？什么叫圣徒相通？那个教会也是我的教会啊，詹姆斯今天去的西北郊教会也是我的教会啊， CGFC 也是我的教会啊，在这个教会里面所管教的那个教会也要让他知道啊，要知道一去那个教会，教会说你悔改没有，他去另外一个教会，那个说你悔改没有，逼到他悔改啊，这叫信徒圣徒相通啊。我们不是哦，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好，那个教会管他的，那个教会那好像那个教会不是主的吧，圣徒相通。当我们说我信罪得赦免身体复活的时候，像是你时时向他感恩，你敬拜他，何等大的恩典，有我的罪的赦免，无罪一身轻，有一天我身体要复活，你感恩吧。虽然今时还有眼泪和痛苦，但是这是暂时的，一跨过死亡的河，我们就进入永远与主同在，何等的美好。当我信，说我宣告我信永生的时候，那就是我持定永生，不论环境如何，信主到底。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唱的第二首诗歌，这就是那些先圣先贤用他的性命去来见证的信仰，这位主配得我信他到底，因为他为爱我的缘故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如果你是基督徒，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宣读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还有奥秘，只有三句话。基督曾经死了，不急不急，我还没解释啊，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万朝来宗，他啥事都不做的，不，这位主耶稣基督离开他的宝座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死了。但是如果只是死了就 end of story， 就是 tragedy， 不，他已经复活。然后呢，基督必要，每一个都是奥秘，一个这么荣耀的主怎么可能死了呢，是奥秘。他怎么可能活了呢，奥秘。他会再来吗，是奥秘。但是正是在这个信仰的根基和奥秘的里面，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如果你是基督徒，我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宣告，预备，请。基督曾经死了，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必要再来。请我们低头祷告。哎，我们的父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尊崇，你配得一切的权柄，你配得我们把一生交托给你，因为你配得，你配得。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